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养育儿女。如何养育儿女？记得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有关基督徒处世为人一些在日常生活里面所面对的很实际的问题，应该如何在生活中照着主的教训来荣耀主。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是如何在主的里面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请我们看圣经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再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在此呢，保罗就提到在主里面我们如何养育儿女呢？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那么论到养育儿女，实在是今天许多做父母的都应该有一个学习，有一个认识，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产生敬虔的下一代。有时我试想，我们看见回教徒，他们总是一代传一代。昔日以色列人他们归向神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他们子子孙孙都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一代一代都要认识耶和华。然而今天基督徒呢，我们看见许多时候父母亲爱主热心，但是儿女们反而往世界去了。当然今天做基督徒不是遗传的基督徒，然而有一件事就是说，儿女们能够成为敬虔的下一代和父母亲是有相当的关系。若是父母亲从小影响他们，为他们带祷，让他们认识主，那么长大呢，很自然的他们会遇见主，会成为敬虔的下一代。虽然他们认识主不是根据遗传，然而因为父母亲的影响和榜样，就会令到他们成为敬虔的下一代。正像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神也同样是以撒的神，以撒的神也同样是雅各的神。以撒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亚伯拉罕，他小的时候曾经就亚伯拉罕带他到摩利亚山，甚至把他奉献给神的时候，当时他没有挣扎，他没有大哭，他那样的顺服。为何以撒能够在孩童的身份那样乖的听父亲的话，就给绑在祭坛上，甚至父亲要以他为祭物拿刀杀他？圣经没有记载说以撒有什么挣扎，有什么痛哭，有什么恨父亲，一点都没有。为何他能够这样呢？因为从小我相信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莎拉一定是有很多教训儿子以撒，让儿子以撒认识神。所以以撒到晚年的时候，他能够伸出手来为雅各和以扫祝福，他能够完全照着神的灵的感动，说出神要他所说的话，为雅各祝福。你就会看见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而他的认识神是根据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是敬虔的父母，以致就影响了敬虔的下一代。然后雅各认识神，他也是渴慕从神来的祝福。他在这一个往他舅父的家中的途中，就在途中伯特利的地方，他遇见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从那个时候他就一生认识了耶和华真神。所以我们会看见在以色列人的祖宗历史上面，就是他们有父亲影响儿女。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做儿女的不是给父母亲影响，就是给时代的潮流所冲击，所冲击。 给时代的各种迷惑啊所败坏。那么做父母亲的要如何在主里养育自己的儿女呢？今天我想从最起初的讲起，第一方面就是当做父母亲的开始预备要生儿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计划，在神面前有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敬虔的下一代。当做母亲开始怀孕的时候，就要常常呢为肚腹里面的婴儿呢祷告，常常夫妻在一起为着将要出世的婴儿祷告，无论是男是女，总是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哦，让这个生下来的儿女呢能够敬畏你，能够爱你，也求主赐给他们智慧，赐给他们有好的性格。这一切应该在母腹里面就从祷告开始。现代人常常有一句话说胎教，所谓的胎教就是现代人以为哦，怀孕的时候多学钢琴，多听听音乐，那么这个孩子会聪明一点，或许说在怀孕的时候啊，如何有一点胎教。事实上我告诉你，最好的胎教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做父母亲就常常为着这个在母腹中的婴儿祷告，求主祝福，让他灵魂体都健康。若是在怀孕的过程里做父母亲呢，常常为那即将诞生的婴儿祷告，那么那个婴儿真是在母腹里已经蒙神拣选，已经被圣灵充满。圣经说这个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已经被圣灵充满。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每逢这样祷告就是那个婴儿一定要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点是，当我们一起就是说做父母的就为着在母亲怀里面的这个婴儿祷告的时候，那个婴儿一出世呢就蒙神祝福，一出世就开始一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坚固，身体健康，各方面蒙福，并且能够呢在母腹里面他就有一个敬虔呢的这个心来影响他。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呢，无论是施洗的约翰还是别的，有时候圣经提到他们是在母腹里面已经蒙拣选的。保罗论到神的拣选也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保罗虽然是在大马色路上蒙召，但是他认识他在母腹里已经蒙召了。所以虽然当时他没有认识，没有启示，不晓得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一出世已经是一个热心爱神的人，所以他从小呢到青年时代他已经是加玛列门下的学生。当他毕业的时候，当时就着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他对神是相当热心，只不过他没有启示，是在黑暗中热心，所以有一天主拣选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就是劝所有预备得着孩子的父母亲基督徒，在神面前先为他们的儿女祷告，若是他们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就能够先有一个这个敬虔下一代的预备。试想若是做父母的在怀孕的阶段，特别是做母亲的，在那个时候呢忧虑非常多，整天心灵充满忧虑，没有祷告信托神，没有安息，他将来生下来的儿女呢也是很容易满了忧虑。还有若是他在那一段时间呢是脾气很差，整天发脾气，那么他将来生下来孩子呢那个脾气也向他很差，他是把这个犯罪的罪性啊带给下一代，而是不是把敬虔的心对神的信心带给下一代。所以身为父母的在怀孕的时候要把忧虑交托给神，靠主常常喜乐，也常常为着这个婴儿的出世来感谢神来祷告，这是第一方面。 然后当婴儿出世了，做父母亲的如何养育他们呢？我很喜欢圣经在以弗所书这里提到一个词，这个词叫做养育。他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什么叫做养育呢？许多时候父母亲没有缺少一个感觉，特别是上一代的，因为当时环境很困苦很艰难，所以很多人所留意的就是养，没有留意义。养就是说啊，我生下他来，那我就是要养活他，那养活他就算了，却没有留意义。义就是栽培，就是培育。这个培育呢，包括灵魂体三方面的培育，他不是仅仅说啊养活他三餐吃得饱这样就够了，不，还要育。养育这个育呢，是教育，灵魂体三方面都是要培育。那么如何灵魂体三方面的培育呢？就是属灵的培育呢，小时候的教导是相当要紧的。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个灵命，或许说这个心灵的培育，因为他小时候还没有得救嘛，做父母亲的需要为他灵魂得救祷告，并且求主吸引他的心，常常为儿女祷告，让他从小就能够爱慕神的话，从小就爱慕祷告，从小就爱慕参加聚会，从小就爱慕亲近神。所以在此呢，做母亲的是很关键的，做母亲的需要小的时候就啊、养育，在主里养育他，照着主的教训养育。那么什么是照着主的教训养育呢？比如说做母亲的有时在孩子放学的时候，他可以向孩子讲圣经故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母亲呢常常向我讲摩西的故事、撒母耳的故事，一个一个圣经人物的故事，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而那些圣经故事呢，是很影响孩子的，甚至有些主所用的仆人啊，他们一生如何给神用，后来我母亲也向我讲了。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我真是渴望有一天，神啊，我能够奉献给你，能够给你拣选，能够给你使用。所以小的时候总是想，主啊，有一天我能够完全让你得着，像你得着你圣经里面所使用的很多的仆人那样啊。甚至我一听到主的仆人宋长杰博士一生如何给神使用，我当时就有这个心，主啊，得着我的一生如此给你使用，来拯救一万灵魂归向你。幼小的心灵，这些圣经故事，这些实际的一些主仆人的经历，就会印记牢牢存记在你的心灵里面。所以做父母亲的不要仅仅把养育儿女的责任就交给教会。不错，一面主日的时候带他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学，这是很需要，但是另一面做母亲的需要和儿女之间呢，能够常常有更密切的沟通，而这个沟通呢，就带给儿女很多温暖，这是十分要紧的。那么在主里的养育，除了讲圣经故事教导他怎么祷告，从小就帮他建立一个依靠神的生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呢常常要求上学之前要祷告，然后睡觉之前要祷告，要七夕祷告，那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小的时候已经把主祷文背起来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虽然当时不是很明白的意思，但是总是知道对于神祷告就是要背主祷文啊，背得很熟，然后就懂得几句的祷告，天父啊，把今天的生活交托给你，都是照着母亲教导的几句。然后晚上临睡之前，我记得我和我哥哥呢，两个都跪在床前一起祷告，然后就是主啊，求你赦免我今天的罪，认罪祷告，已经栽培成为这个习惯。所以正如箴言所说的，他说教导儿女啊，使他走当行的路啊，即使到老也不偏离。若是我们小的时候已经让主得着， 走在当行的路上，到老年的时候也不偏离。我曾经遇见有一位做医生的年长的弟兄，已经70多岁了，他告诉我他一生都是栖息在神面前祷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小时候的时候，是他的爷爷是一位很敬虔的弟兄，常常带着这个孙子一起跪在神面前祷告。结果因为这一种的训练和栽培，叫他已经有一个习惯，每逢祷告已经栖息在神面前祷告，并且是很敬虔的，到今年70多岁了还是如此。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敬虔的儿女是在乎是否有敬虔的父母，父母敬虔就能够影响下一代。就像圣经让我们看见提摩太的信心，因为有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那我读一节圣经给大家听，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必在你的心里。圣经说想到你的里面无为之信，什么叫做无为之信？就是经过试验的信心。这个信心不仅仅是自私上的，是经过患难、经过试验、经过艰难还能够站立得住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保罗说不是仅仅在你提摩太里面，是先在你的母亲有尼基心里，更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心里。哦，原来是提摩太的外祖母是一个敬虔的妇女，是一个敬虔的姊妹，她对神蛮有信心，她那个信心是经过许多考验，然后她把她的对神的信心传给她的儿女，也就是说在主里养育她的儿女，她的儿女也领受了母亲这一份的信心，对于神有相当的经历。然后他的母亲呢，对于神有相当的经历之后，他也把这份的信心就是影响了他的儿子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在少年人的时候，保罗经过他的村庄，当时他已经很有信心，所以保罗拣选他一起侍奉神。他的母亲舍得让这个孩子啊，就终身侍奉神，跟使徒保罗去，证明他母亲的信心。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若是他母亲没有信心，他就会怕，因为他看见保罗到处传道都受逼迫，甚至可能是要为主殉道，他就会舍不得自己的儿子跟从保罗去传道的时候，哪怕也会遇到了，恐怕遇到了同样的逼迫。然而他的母亲实在爱主，他盼望他的儿子提摩太能够成为使徒，一生侍奉主，所以就极力而止与保罗同行。而他的儿子呢，不是本身不认识神，他对于神也相当有认识和信心，所以在他里面的信心从小的影响是来于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我们看见提摩太有无为之信是家庭带来的影响。今天我们盼望产生敬虔的下一代，有信心的下一代，我们就实在需要常常为下一代有祷告，在主里教导他们读经啊、祷告啊，甚至幼小的时候教导他背经典啊，小时候记性好，在读小学的时候可以背很多圣经节，很好的经节啊，多背，让神的话来影响他。我们看见大卫呢能够蒙神拣选，因为他小时候在山上替父亲放羊的时候，他已经把圣经神的话记在心里，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就是遵行你的话，又说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知道今天这一个世代是风气非常的差，非常的败坏，在这个事情淫乱的世代里面，我们的儿女不是让主得着，就是给世界败坏， 就是给罪恶败坏，就是成为潮流的牺牲品。我们要知道，儿女呢，他像一张白纸，若是父母亲不是先把对的属灵的主的教训灌输给他们，或许说影响他们教导他们，那么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各种犯罪的潮流就要来败坏他们，就要来俘虏他们。所以说儿女呢，应该是常常影响，就是父母影响儿女，需要父母常常这样影响儿女。若是做父母的没有这样影响儿女呢，那他反而是让他的儿女受败坏。那么这是有关心灵的培育。还有经常呢用开导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孩童时代呢一定会有他的调皮啦，一定又会有他的倔强啦、任性啦，甚至呢很多时候很容易受同辈之间的影响啊，同学之间的影响。若是他有不好的朋友，有不好的同学，很快就影响他。那么做父母亲的千万要晓得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这个养育呢，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就是仅仅以大发脾气打他们一顿，若是这样呢，反而是伤了这个儿女的心灵。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动不动就是啊大大的打他们一场，有时甚至呢自己做父母亲的心情不好，有时父母亲吵架就拿儿女来发泄，这实在是大错。我们知道父母亲的错不应该是令儿女痛苦，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儿女稍微做错了就大大的发泄在他们身上，若是这样，这是伤了儿女，惹他们的气，伤了他们的心灵。做父母的应该是在主里来养育他们，这个养育多用开导的方式。比如说当他错了，当他小的时候有的调皮偷东西啊，有的不读书懒惰，有的不喜欢祷告，不喜欢亲近神，各方面就是说他犯罪远离神，做父母亲的要开导他，某一件事错就花一点时间让他看见错在哪里，而错的危害，将来长大错的危害在哪里，开导他让他能够明白。而千万要记住，父母亲对儿女需要有忍耐的爱。做儿女的他绝对不是说啊，我今天听您一遍了，明天就成了一个哇很有规矩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儿女呢他孩提时代一定很快，今天听了明天忘了，但是你要不厌其烦的啊，常常开导这一方面。除了开导之外，更需要的是主的话，让主来影响他。若是教导他如何读经，神的话解给他听，和他分享圣经故事讲给他听，让主吸引他，然后天天为他祷告，让他的心能够爱主，同时让他能够清楚重生得救，能够为主而活。所以父母亲的心也很要紧，父母亲在预备有下一代的时候应该是有这个祷告，像耶稣要祷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以侍奉耶和华为父母亲的心愿，盼望我的下一代是敬虔的下一代。若是主给你有特别的呼召，有特别托付，你甚至有心愿说，主啊，我盼望把我的某一个儿子奉献给你，终身成为全世界的传道牧师，成为全世界的主的仆人，这个心愿主都悦纳的，我能够一生侍奉主。原来啊，早在我在母腹的时候，我的妈妈天天都想望着说要把这个儿子奉献给主，就因着他那一种奉献的祷告，神悦纳了。有一天到我到了中学的时候，主呼召我，我就把一生献给主，那是完全我自己的，不是父母要求的，是因为父母亲的祷告，特别是母亲的祷告，就影响到我一生蒙神拣选来侍奉神。 所以我们看见做父母亲的心愿是很要紧。那么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要把他的儿女来奉献做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所有的家庭应该求神赐给他有敬虔的下一代，而敬虔的下一代都应该是为主而活，奉献给主，为主而活，一生荣耀主，也就是为了侍奉主的。人人都有一个心智，主啊，我的下一代是敬虔的家庭，是侍奉耶和华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侍奉耶和华，这是神的心意。虽然不是前世间出来侍奉，但是代职侍奉，世世代代侍奉耶和华。所以做父母亲的应该有这个信念。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呢，许多人把他的这个秩序摆错了，他总是天天盼望他的儿女呢望子成龙啊，希望我的儿子将来读到博士出人头地，所以呢所有的愿望都摆在那里，反而忽略了对儿女属灵上的照顾。这一来我告诉你，许多的家庭第一并不能如愿得赏，不能得偿所愿。为何呢？因为许多时候儿女不听话，不必说读到博士了，若他不是在主的里面呢，有时候到中学的时候已经给败坏了，到他慢慢长大的时候，父母都没有办法了，管不了他了，他反而给罪恶给各方面败坏了，有一天反而令母亲伤心。退一千步，即使他的儿女真是很听话，读书很好，读到博士了，但是反而离开主了，没有主了，书是读到博士，这个学位是拿到了，好的职业是找到了，赚钱赚多了，但是却瞧不起父母，对父母不孝顺，甚至可能也落在罪恶里面，这岂不是败坏了他吗？做父母的没有一个想他的儿女将来灵魂不得救的，若是儿女不信耶稣灵魂不得救，那么父母的责任是相当大。所以在此我们需要看见，第一个养育是属灵方面的看重，我们要把这个秩序摆得很对。第一是看重儿女敬畏耶和华，若是儿女不敬畏耶和华，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做父母的要天天替他们带祷，因为只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只有他们认识神，他们在一生所走的路上才能蒙福，才能蒙神保守，也才会真正的孝敬父母。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暂时让我提个例子，早期在英国有一个父亲，他带着儿子到郊外去玩米，他玩完的时候他躺在大树底下，由于中午的时候他疲累的就在大树底下就呼呼大睡，当他睡醒的时候忽然找不到他的孩子，他的小孩子呢，他到处叫，大声在山的这边叫，在那边叫，都没有回应。后来他竟然在一个山脚的时候看见他儿女的尸体，看见他儿子的尸体，原来就是因为他失去警醒，他在那边呼呼大睡的时候，他的儿子就跑到山崖的地方去玩，就摔死在那里。虽然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好像是一幅图画，唤醒许多基督徒，做基督徒的父母不要在心灵沉睡了。若是在心灵沉睡片时，你的儿女今天正往着可能是他未信耶稣往着灭亡的道路上走，父母亲千万不可说啊毫无在意的，以为说儿女不信耶稣不要紧，只要他在世上学业好，各方面有成就就可以了。父母的价值观若是这样，那么是危险啊。父母亲一定要为着儿女的灵魂得救祷告，为着儿女的清楚重生得救祷告，让他们也认识神，让他们也爱主，不要在心灵沉睡。若是在打动片时沉睡片时，儿女们可能正是走上这个错误的路上，迷途的路上。父母亲有责任为他们的灵性祷告，为他们爱主祷告，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最强调。第二方面，什么叫在主里养育自己的儿女呢？ 养育，育就是栽培，所以做父母亲的不仅仅是说养活他，还需要呢栽培他。那么栽培他呢，是灵魂体三方面的，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学识，在他的才干上面，父母亲有责任栽培他。不要说小时候就不让他读书了，由于家庭的环境艰难，认真来说，做父母亲的省一点钱还是要养育儿女，要培养儿女成才。那么要培养他呢，当然是尽自己所能，为他祷告，求神给他智慧，叫他能够在功课读书上来荣耀神。第一方面我们讲的是注意他属灵方面，让主来改变他，让主来变化他。第二方面，做父母亲的还要关心儿女的读书学业，这是需要的。不要说啊，无论他读书怎么样，让他自己去吧，不要，应该是为他的这个学业祷告，求主让他有智慧，叫他能够做一个好的学生，在学校里荣耀神，在他的德智学识还有他的品德都需要建立。而这个建立在主里教导儿女要建立好的品德，如何建立呢？让我举一些好的例子，比如说让儿女第一有爱心，好的品德的建立是有爱心。举例来说，我曾经呢看见一个做父亲的，他带着他小小的孩子走到路边的时候，看见乞丐，他不自己钱给那个乞丐，他要他的孩子呢把那个钱呢，那个十块钱呢就摆上给那个乞丐。当我看见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做父亲的可能是基督徒，他很小的教导这个孩子，因为小孩子他的观念总是很自私，所有的人都为他，他成为一个家庭的中心焦点呢。啊，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祖母还有这个爷爷都以他为中心，父母亲以他为中心，好像全家都顾着他，他一哭那什么都来了，这一来呢他就会变得很自私。若是这种心态培养起来了，长大没有爱心，一没有爱心呢，他的人格他的品德性格就不能建造起来，他需要在基督里因认识主有爱心，所以小时候就要教导他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啊，若是有几个兄弟姐妹，就应该教导他分出去，你有的分给别人，照顾贫穷人，要教导儿女呢有爱心，施舍出去，分出去，长大他就会更能够晓得要因主来爱人，爱人如己，这是教导。还有小孩子的性格，除了这个爱心之外呢，还要教导他诚实，因为这个时代呢是一个西方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很多的煞法，那么我们要教导小孩子诚实，从小教导他煞法是从魔鬼来的，诚实是出于主的，是要靠着主诚实，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诚实。还有教导小孩子呢要有吃苦，今天这一个时代的很多小孩子的性格呢，就是由于今天这个时代啊，这个在国内实行一子政策，在国外可以说普遍的，大家都是怕这个经济负担啊，各方面啊，还有时代潮流，很多都是一个两个，最多三个。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变成不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生很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也好两个也好，总之不在乎一个的问题，也不在乎两个的问题，是在乎父母亲对他们的看法，因为有的家庭只有一个，所以呢他把这个就变成是儿子变房地，变成家中的房地，那不得了，是败坏他。有的啊，有求必应，儿子求什么就给他，甚至对儿子是相当的溺爱啊，那一种溺爱啊，那一个儿子啊小小的已经完全给败坏了。做父母亲的绝对不可以对儿子过分的溺爱。那我举个例子，圣经里面提到，他说不忍心呢、啊、用杖管教儿子的，就是败坏了他，就是恨了他了。 他说疼爱儿子的时时管教箴言第十三篇，你看看就看见圣经提到如何管教儿女。你若不忍管教他，就是恨了他。当然管教要有年龄分别，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的愚昧呢需要有一点的管教，而这个管教你可能用足打一打管教一套，他就会深入他的心，反而叫他到老的时候还不偏离。而不忍心管教的呢，反而败坏了他，反而是败坏了他。所以圣经说不管教的是恨恶他，时常管教的反而呢就成全了他，是爱他，叫他长大成才。但是在此顺便一提的，父母亲看见儿女大犯错误的时候打他，那个打他不应该打主要部位，要非常小心，不要怒气遮掩，以致呢就大发脾气来发泄，这样一来呢反而是会伤了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身体，甚至身体健康都影响了。所以通常是手脚是一些比较这个不会伤害的部位。然而父母亲有凶，就是说有严肃的管教这一面，同时也需要有慈爱的。当管教完之后应该是又有开导，让他看见什么是错，为何这件事会打他，因为他错在哪里，然后有爱有关心，不要把打骂当成是一个家常便饭。这样的情形不但不能教导好他的儿女，甚至令到他的儿女呢有一天呢反而心越来越刚硬，到长大起来的时候就以父母亲为仇人，甚至是反目成仇，甚至呢他也会用同样的教育手段去教育他的下一代，这样一来就实在是这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养育儿女我们实在需要照着主的教训。那么对于打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打他是在他幼小的时候，若是他已经大了，比如说到中学了啊，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了，就不应该再打嘛。这个时候应该是多有时是严厉的责备，但不应该再打了，因为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应该是用开导，让他明白，让他明白。所以要在主里养育他们，千万不要溺爱，溺爱是败坏他们。让我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在香港啊，有一些连锁的快餐店，他就说啊，要这个买多少的，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开的那种连锁的快餐店里面啊，你向他买多少的快餐的这一个套餐，那他就送你啊，有这个一些这个小孩子玩的啊，这一些的物品。那么当时呢就很多的父母亲呢为着讨儿女的喜欢呢就排队，那一些的这个套餐吃不下，有的甚至浪费掉，买套餐把套餐倒在垃圾桶，就是为着泛起那些比较著名的小孩子的玩意。很多父母亲甚至是排了很长的队伍，排了一小时两小时，为的是为什么呢？就是为着泛起那样东西来给他的儿女，来代表对儿女的关心和一份爱。我觉得这一种的情形啊，是让时代的潮流啊所俘虏。做父母亲不应该以这样来表达对儿女的爱。若是这样，凡是儿女所求的，父母亲花几个小时都要去排队，那么父母亲像是儿女的奴仆那样，这样不是帮助他，反而是败坏他。应该是即使要送给他，也是实在是有一些教导，送一些适合的，不是跟随潮流的。若是你的儿女呢不是那个玩意对一错，那个玩意给小孩子可以玩，但是问题是受一个潮流的控制，若是做儿女的是受潮流的控制，那么将来这个儿女变成不是你的，是受时代的歌星明星球星还有风云人物所控制。因为时下有很多青少年常常给所谓的歌星明星什么控制的， 这一来，父母亲控制不了他，反而是随从潮流买那些东西去满足他，这是父母亲的失败。不要给我们下一代跟从潮流，要让我们的下一代认识神，跟从主，所以我们就需要在主里养育他们，还有需要为他们的学业祷告，让他们读书有好的成绩，这是父母亲应该的态度，所以要花时间帮助他们有好的学业，在读书的事上荣耀主，叫他们本身晓得依靠神，向主求智慧。还有父母亲呢，千万不要由于自己在世的愿望达不到，比如说有的很盼望我能够读到博士，但是可惜他由于环境所限，他读到中学毕业，然后有一天他有儿女呢，他就把他所达不到的愿望完全摆在儿女身上，盼望有一天他的儿女来替他达到他的愿望，成为他的虚荣，为着这样呢，就用尽一切力气望子成龙，甚至施压力，搞到儿女压力太重，儿女在读书的上面有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天分不是很高，但是父母亲一定要他是达到某一个很高的程度，结果儿女压力太大，有时候甚至身体病了，甚至出了问题。所以做父母亲的要在照着主的教训，在主里养育儿女，一切都要适中，不要过分苛求，盼望儿女向上读书好荣耀主，这是对，但是不要终日就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摆在这里，叫儿女承受过分的压力，反而要让他们借着祷告经历神所给他们的恩典，以致他们能够灵魂体得益智，都能够健康的长大。还有在主里教导下一代，就实在很需要留意的几方面，就是父母亲本身的榜样，这是十分要紧的。多年来我看见父母亲若是尽情爱主，他的下一代很容易受影响。比如说做父母亲的喜欢参加聚会，主日一定到教会聚会，儿女呢久而久之也喜欢参加教会的儿童聚会、少年聚会，就这样长大了。但是若是做父母亲的呢，过分这个去抚救自己的儿子，比如说主日儿子说啊，我要游泳啊，我要去这个郊外玩耍，虽然那些好像很健康，但是是主日聚会时间，做父母的若是妥协跟他去了，慢慢呢这个儿子离开主了，有一天连父母亲都受影响，最后要吃自己的苦果啊。然而做父母亲的有教导，主日是崇拜的时间，叫儿女先参加崇拜，崇拜聚会完了才和儿女一起到郊外去玩，这样一来反而做儿女的有健康的教导，他就会受影响。所以很多儿女留在教会，甚至重生得救慢慢爱主，都是因为父母亲小时候就带他到教会中，激励他参加教会聚会。所以父母亲很有责任带你的下一代参加聚会，这是十分要紧的。还有若是你的下一代他不参加教会聚会，认识在教会里面许多同辈的弟兄姊妹，他很快就会认识了世上许许多多的朋友同学，而那些朋友同学对他的影响可能败坏了他。还有做父母亲不要仅仅言教，要有身教。什么是言教呢？言教就是说做父母亲对儿女说快快去祷告，快快读经，但是自己不祷告不读经，那么做儿女的是很难听从父母的。做父母亲的若是终日迷着电视，回到家中就是迷着电视，那么做儿女的你很难叫他不看电视而去学功课，去完成自己的功课，很困难的。因为他看见父母亲整天围着电视机，那么他一定也给吸引的，他一吸引下去，现代这个时代的孩童啊，有时候一天花时间就是四五小时给电视、给游戏机、给很多迷去了，给电脑的游戏什么迷去了。所以做父母的要先有榜样，要有节制。还有做父母亲呢， 千万不要看色情的这一个光碟啊什么，若是这样，本身犯罪就会影响下一代也受败坏。所以在你的家中不要有任何色情的刊物、色情的东西，属主的儿女基督徒要完全除去这些的玷污，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可沾染这些。我们需要以身作则，还有做父母亲的要留意，不要整天吵架。若是儿女们看见父亲母亲整天吵架，儿女们的心是最伤痛的，他觉得这个家好像破碎家庭，没有温暖，他就很难听从父母的教导。所以应该父母亲为他们缘故分别。我借用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大概十七节那里，主耶稣提到，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提到，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我成圣。主耶稣为着门徒的缘故，他说我自己分别为圣，他给门徒做了榜样。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要成为儿女的榜样，若是要有敬虔的下一代，我们本身必须是敬虔的，我们必须弃绝一些污秽的、色情的、不洁净的东西。然后儿女看见父母亲的榜样呢，他就学习敬虔。父母亲为儿女的缘故要自己分别为圣，并且彼此相爱。若是父母亲彼此相爱了，儿女就晓得相爱。还有做父母亲的不要偏爱，人性呢很特别，许多做父母亲的都很容易偏爱。这个偏爱就是父亲爱这个老大，母亲爱老二，总之每一个心中都好像有一个他所爱的另一个是差一点的。这一来呢，在那个被忽略、被受偏爱之苦的儿女心灵里面就受了很大的创伤。所以应当有公平的，父母亲对于几个儿女是公平的爱，也不要重男轻女，是男的是女的都是自己的骨肉，应该都爱，应该都养育。这一来呢，才能蒙神悦纳。千万不要放纵这一个儿子，而反而是忽略了女儿，这一来也是一个亏欠。总是要一切都是在主的里面养育他们，不要伤他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知道做父母亲的若是有心愿要把儿女奉献给主，当然这是最好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沙母耳，他能够奉献给神，他能够一生成为耶和华拣选的先知神人，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哈拿在怀孕的时候没有得着他，就是祷告来得着他的，得着他之后就在怀孕的时候常常祷告。所以当沙母耳生下来之后，哈拿他就养育他。沙母耳断奶的时候，以色列人古时断奶是小孩子已经几岁的年龄了，已经从婴儿变成小孩子了。变成小孩子，他照着向神所许的愿，哈拿把沙母耳带到神的殿中，把他奉献给神。在此我要问一件事，为何哈拿的心愿撒母耳肯呢？我们知道做母亲肯把儿子奉献给神，摆在耶和华的会幕，和一个90岁高龄的老以利一起生活，那是十分痛苦的，因为这个孩子和以利很陌生嘛，也不是自己的爷爷哦，要离开自己的生母啊，那是很难的。但是很稀奇的是，撒母耳他一点没有哭，没有因为母亲把他放在会幕里就离开了他，没有，他的母亲只一年来探他一次，探望他一次。撒母耳能够非常安息的在圣殿里面侍奉耶和华，就是因为他从小受母亲的教导，他已经认识侍奉神是最荣耀的，所以他肯从小就在以利的这个会幕的地方学习侍奉，受了许多苦，但是他这个侍奉神却是这样给神建立起来。当然今天我们不是外面学着做，今天我的意思说，做父母亲的小的时候对儿女有这个属灵的教导，长大那个对他的影响是相当的大。还有我顺便补一点，现代这个时代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所有的传播媒介，文字传媒 或是电子传媒，其他传媒总是有各种的思潮呢带进来，会来影响这个下一代。那么一般是资讯性的，还有是色情淫乱的，还有是暴力的，这些呢父母亲应当懂得教导儿女，当儿女无意中接触到的时候，应当懂得有教导。还有父母亲现代社会太忙了，有的父母亲以为我总是昼夜加班，然后赚多一点钱，然后让我的儿女多一点的享受，这样就像是爱儿女，其实他错了。不是仅仅赚到钱多一点给儿女钱就是爱他，反而有时候是败坏他。你给他很多钱，他把这些钱到处花，反而败坏他。最好的要教儿女，教导他们晓得要懂得简洁，这个简洁就是节省，有时候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要培养下一代有受苦的心智。我们知道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他在读书上是殷勤，是肯吃苦。还有父母亲需要有时间陪伴着他们，若是父母亲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只顾赚钱，结果呢他们有一天就成为这个歌星明星的牺牲品，就去崇拜那些呢。父母亲需要花时间陪着他们，带他们一同认识主。若是做儿女的啊，他整天接触这个世界的时间太多了，而和父母亲的机会交谈的机会太少了，那么这个父母亲呢是失职。所以我们需要分一些时间给我们的儿女，关心他们。亲爱弟兄姊妹，总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章第四节提到，我们要在主里呢，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我们的儿女，不要惹他们的气。所以做母亲的有责任，做父亲的也有责任，夫妻都有责任。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来产生敬虔的下一代。若是你的儿女特别不听话，特别反叛，以往已经失去教育，需要今天在主面前先是悔改认罪，然后天天为他们祷告，带他们参加布道会，让他们真的悔改归向主，有一天让他们厉害，让主得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总是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敬虔的下一代。在历史上神使用一些仆人，比如说戴德生，他是内地会的创始人，他一生给主得着，他的儿子也走四奉路，然后他的孙子也走四奉路，他的曾孙今天也是内地会负责人，继续侍奉。他这种侍奉主的心智能够一代传扬一代下去。但是身为传道人，今天在中国人当中有一个很可惜的，有的传道人他本身很忠心为主摆上，但是他的下一代反而是往世界去，为何呢？因为父亲没有影响他。许多时候父亲顾了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反而荒凉了，可能他太忙于事工，却忽略了教导自己的儿女敬虔。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教我们要留意，要有敬虔的家庭。像耶稣也说，至于我和我的家，不仅仅有我，也有我的家一同侍奉耶和华。就像挪亚，不仅仅他传义道，还有他一家八口一同建造方舟，这是十分要紧的。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仅是我们一个人走天路，也有我们的配偶同走天路，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一同走主的道路，一代一代在各个岗位上来荣耀主。愿主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开启，叫我们能够看见所有做父母的弟兄姊妹能够晓得如何在主的里面养育自己的儿女，叫我们能够因着敬虔，能够影响敬虔的下一代，常常为儿女祷告，常常为他们的灵魂体各方面祷告，也在主里面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有主的爱、忍耐、宽容啊，也有主的管教，能够各方面能够适合的培育他们，并且求主得着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健康的家庭，不让我们的家庭有破口，让撒旦来攻击。求主施恩怜悯，保守你的众儿女成为敬虔的家庭。主啊，即使在座的即使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还未成家的，成家立业的，求主的顾念他们，让他们都有一个对的认识，将来当他们成家立业的时候，也晓得如何来养育自己的儿女。 主啊，恩待怜悯我们，还是把每一个家交给你，求你施恩，求你怜悯啊，求你开启，还是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大家的分享，总是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今天这个时代，许多青少年给败坏，我们看见有很多青少年呢不读书啊，他就是停在一放学就是停在一些电视台门口，就等候那些所谓的歌星明星出来，然后就当成他们的偶像，为了签名，为了什么，那实在是给败坏。有了青少年就是随从潮流啊，不读书，那就去这个电子游戏机那边去玩，有的去醉酒，有的吃了软性毒品，有的去这个跳舞啊，参加各种实心的东西。基督徒的家庭应该分别，我们需要为着我们下一代有教导，为他们带到，让主得着他们，主不得到他们，就是世界得着他们，就世界败坏他们。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常常为着下一代祷告，这是十分要紧的。撒旦从起初就是破坏家庭，神从第一天所建立的是亚当和夏娃这个家庭，但是撒旦也破坏这个家庭。所以自从始祖亚当一犯罪堕落之后，他的大儿子就把小儿子杀掉了，你会看见这一个家庭的悲剧，说是撒旦是多么想破坏家庭。所以求主恩爱怜悯我们，要有恩爱的夫妻，在主里彼此相爱，同父又跟从主，就能够给下一代有榜样，影响下一代一同来爱主。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讲就